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好，接下来呢，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啊，自从8月2号到接下来的两天啊，到8月6号期间，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呢将在美国旧金山的 Moscone 会展中心举行啊，正在举行当中。那么这个活动呢，吸引了是来自全球啊几千名器官移植领域的专业医生、护理人员和专家来参与。然而就在会场外呢，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啊，他们连日来一直在场外进行和平的抗议活动，他们有的举横幅、发传单、征集签名，不断地向与会者和公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医学盛会的场外发声？他们希望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首先听一听活动的志愿者协调人啊，杨立平先生怎么说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中国从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很多年了，在那这件事情呢，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是不能把这个事情告知别人的，我们有这个义务知道真相的话，来到这里代表就是为他们发声音。希望与会的这些医生嘛，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更多的人，在他们进行器官移植的时候，也不要和中国方面去合作，进一步的助长他们的这个在这方面对这个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这种迫害。对，
那么在法轮功学员场外的这个和平抗议队伍当中呢，也有来自美国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代表。那这个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他们是一个由全球啊上万名医生以及支持者组成的国际医疗团体，主要呢致力于揭露制止非法器官摘取的行为。那么反对强摘医生器官组织的美国西海岸代表自然疗法医生 Dana Churchill 博士表示说，他们曾经两度申请啊，想要在这个大会场的里面设一个展位，却遭到了主办方的拒绝，所以无奈之下，他们也只能站在人行道上向民众啊来讲述他们的观点。那么这个Churchill 医生认为呢，他说国际医学界应该正视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暴行，并且对大会为何拒绝他们进场表示质疑。
We've applied for a booth inside. We've gotten denied.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we've gotten denied. They actually accepted our application and then denied it and said they're taking a different path.
那么 Churchill 医生就说啊，他说他们这个大会啊，就是这个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的代表给他们拒绝的理由啊，就不让他们进来设展位的理由呢，是说 they are taking a different path 啊，他们想选择另外一条路径。他们的这个副主任写信过去询问这是什么路径呢，也没有，至今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尽管如此啊，但是他们还是来了啊，就是用他们的方式啊，就是跟这个法轮功学员一样，站在路边啊发传单的方式和人们来交谈，告诉这些参与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人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那这个Churchill 医生说啊，他说我们就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主办方不给我们展位啊，所有的医生和公众他认为都应该去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背后呢有可能就藏着真相啊，而且这不只是一次被主办方拒绝，他们上一次在费城举办的时候呢也把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给拒之门外了。刚才说到这个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他们本身就是由医生来构成的啊，全部都是啊医生啊，是在这个组织当中成员。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立场是了解并且反对啊强摘器官这种罪行的行为哈。所以按理来说，这个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里面设一个摊位，然后像就是也是合情合理对吧？但是为什么呢？啊，所以这是这个 Churchill 医生哈所一直追问的。 那他也介绍了一下这两天的情况啊，我们现场呢是子涵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主持人记者去到现场采访的。那这个Churchill 博士啊，医生也向子涵介绍了说，他们在周六下午的时候啊，在渔人码头附近也举行了一个大型的集会啊，包括他们这个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主任、副主任，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的代表都发表了讲话。他们还提供了一本特别的报告，这个报告呢是涵盖近20年来有关中共啊非法活摘器官的大量的信息。他说他自己当天跟30-40个人啊进行了交谈，很多人都表示说非常支持他们的这种行为哈、啊，愿意帮助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但是他说结果到第二天星期天的时候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很多人突然对他们视而不见，也不太愿意接受传单了。他猜测哈、啊、有可能是会场内部向这些人说了一些什么哈、啊。那么这个 Churchill 医生就说啊，说这个中共呢对于法轮功、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基督徒进行活摘器官的罪行已经由来已久啊，有记录的调查显示呢是将近20年了，而且他们这个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呢掌握了大量的第三方的证据，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把这些真相呢都能告诉会场的医生。
We have huge amounts of evidence, yes, we do. Many Falun Gong who've been interviewed by different people who come out of the labor camps, that actually made it out, they've gotten these weird physicals where they look in their eye, they listen to their heart, they tap their kidneys, they check their blood, they check their liver for all viable organs, and they don't do any other testing at all.
那 Churchill 博士说啊，他说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从劳教所出来之后呢是接受过采访的，讲述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接受了奇怪的体检，检查眼睛、心脏、肝肾啊这些可移植的器官，但是却不做常规的检查啊。你说奇怪不奇怪？你如果是为了就是被关押的这些犯人的健康和福祉，你当然就是做常规健检嘛，你为什么要去检查眼睛、心脏和肝肾呢？是不是关心的有点过分了啊，诡异啊。那么中共呢有数据库取血采集 DNA 啊，所以即使不是法轮功学员，你只要被视为是异见分子啊，异不同的意见的这个分子，被中共视为异见分子的话，随时都可能被秘密带走强摘器官。那么中共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医院哈，就是在被大规模披露啊他们强摘器官罪行存在之前呢，是公开宣传你只要2周内就能等到一个可移植的心脏。问题是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啊自愿器官的捐献系统的啊，因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嘛，传统文化当中视为说这个捐献器官是一种禁忌啊。那么我们有很多的第三方报告啊，这个是来自这个 Churchill 医生他的描述，他说我们有很多第三方报告，比如他举个例子，5-6年前国际法律专家在伦敦主持了一个20多位专家组成的独立人民法庭，最后呢根据所有的报告取证啊，证人证言证词啊，最终他们判定在中国大陆确实存在大规模的活摘器官，目标呢主要是针对法轮功学员。那美国国会呢也正在推动立法啊，这个 Churchill 博士说现在在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了一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啊，那现在参议院呢也正在等待表决，只要送到川普总统的桌上，他会签署成为法律。那这个法案是什么内容呢？
Okay, so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as much as our government can do, it can take the visas of those people, and it's not just the surgeons, because in that bill it says they need to make a report to State Department and tell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a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illegal organ harvesting, anything.
Churchill 博士说啊，他说这个法案呢可以让美国政府吊销那些所有啊跟强摘器官涉案人员的签证，不只是那些强摘器官参与的这个医生，还包括法院、警察各个相关人员啊，因为这些人是谁送到医生那来的，是不得相关的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对吧？那么还有说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美国的国务院啊要做出这个调查报告。他举例说，如果一个中国的顶尖外科医生因为这个法案再也无法踏足美国的土地，也不能参加任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 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等同于完了啊。他说这可能会让这些医生三思而后行，他认为这个法案的影响会很大。那么 Churchill 博士呢和他的同事两周前在华盛顿啊 DC 拜访了很多国会议员的助手，他想对联邦参议员们说，请他们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因为这个法案至关重要，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类似的立法啊。因为在国会方面就是声援支持法轮功啊，就是包括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这种决议案啊，通过了好几个了啊，从法轮功被迫害镇压开始通过了已经好几个了。但是这个法案和决议案不同，因为它有制裁的就是惩罚的措施哈，给这些涉案的人员啊，所以这个Churchill 博士说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样的有惩罚措施的立法。那他呼吁呢说这个非法的活摘器官必须要立即停止。那他最后呢也跟我们的记者子涵表示说哈，他希望呢听到这个事情的啊普通的美国人也能给自己的议员啊，尤其是参议员打电话，因为众议院已经全通过了嘛，全票通过啊。那所以现在就是参议员的表态和做法了。那所以就是说希望普通的这个就是选民也能够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啊，这个 Churchill 博士呼吁联系自己的参议员，希望他们尽快在参议院推进这个投票啊。因为毕竟在美国是立法是靠民意来推动的啊。那么如果他们只接到两个电话可能不重视，但是如果有200通2000通甚至是20000通电话和 email 的话呢，他们就会必须重视了。所以他说呢，只有让这样的法轮功保护法案通过法律，才真正啊有工具去推动制止啊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好，那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啊记者子涵在周末的时候啊，在旧金山 Moscone Center 前所进行的这个街头采访啊。那么有这个法轮功学员，也有反对强摘器官罪行的这些医生们啊，站在场外为中国大陆啊正在遭受这个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啊都有可能面临活摘器官的这些中国人在发声，在呼吁哈。那您有听过了解过有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这个事情吗？那您听了看了这样的事件之后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短信留言88827516228。好，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啊，等会儿也来听听看啊，就是参加这个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是怎么看待中共强摘器官的这件事情的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继续带您关注啊，目前正在旧金山 Moscone 会展中心哈、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啊。那么这个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场外呢，最近几天哈、一直有湾区啊，来自湾区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代表呢，在场外进行和平抗议啊，他们主要是反对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中共啊强摘器官的这样的罪行。那么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医生啊，美国的国会在关注这个议题。那么在场外呢，我们的记者子涵也采访到了来自日本的医生啊 Shingo， 他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和观察。
I have patients. Japanese patients go to China and they buy a kidney and come back to Japan. It's very terrible.
这个 Shingo 啊，他既是医生，也是教授医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就说呢，他说他有2-3个病人，全都是去中国做的器官移植，然后是有中介给他们安排的。去了之后，只等了1-2周就做了手术，然后就回日本了。当他得知之后，他感到非常的吃惊。他说，在日本的话，有2种移植手术，如果是活体移植，就是一定要人家家人愿意捐赠啊，大概要等6个月的时间。如果是脑死亡的移植，大概要等10年以上啊。但是他的这2-3个病人全都是中国，结果1-2周就做了手术啊，他非常的震惊。而且他说呢，其实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是非常高风险的。很多他得知的人啊，去 移植之后然后再返回日本就去世了。他说因为这个过程是不受控制的，他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强摘器官呢必须要停止啊。他说这是非法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觉得这已经变成好像是一个政治议题，大家都没有能力阻止一样。但是他说他自己能做的就是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他的学生们啊。然后呢他对于中国正在存在的这种器官移植产业非常的担忧啊，他说这是高度风险极不透明的非法行为，他觉得国际社会也应该来进行制止。那除了这个来自日本的啊这个 Shingo 医生之外呢，还有一位来自俄罗斯啊专业于就是专精于肝脏移植的一位医生，叫做 Boris Yaremin， 我们也来听一下啊他是什么样的立场。
I know about this practice, but transplant have to save lives, not to kill people, of course.
那么 Boris 医生说哈，他认为这个器官移植啊，本来就是拯救生命的医疗行为，不应该是沦为谋杀的手段。他知道活摘器官的存在，他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要对此采取行动，来帮助制止这样的罪行。每一场医学会议上他认为都应该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全球必须要采取行动，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么由于对中共加强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啊，在七月下旬的时候，俄罗斯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俄罗斯被判处了4年的监禁。那这个 Boris 医生就说啊，他认为俄罗斯政府这么做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不觉得啊，他觉得人们不应该因为信仰被送进监狱。而且他也谈到说这个俄罗斯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呢很复杂。那除了两位医生之外，我们的记者子涵也采访到了这个参与这次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注册护士啊，他呢是专门负责照顾肾脏移植的病人的啊，主要是处理这个肾移植手术之后的护理工作，叫做 Brandon Mantler 啊，那他是怎么看待器官移植问题的呢？
Coming from a perspective from a Canadian healthcare society, and it would be the sam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transplantation always needs to be ethical. It has to be. There can't be any, when I'm thinking about our living donations and stuff like that, everything has to be ethical, it has to be approved, and there can't be any swaying of a person either way.
那 Brandon 说啊，他认为从医学伦理角度来看，所有的器官移植都必须是合规伦理的。他说在加拿大的话，无论是活体捐赠还是尸体捐赠，必须要完全自愿，不能受到任何胁迫。他说在加拿大和美国，器官移植的病人通常都要等上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能找到一个匹配的器官，即使有时候运气好很快能找到配型，这也不是常态啊，那真的是太幸运才会这样。而在中国呢，器官捐赠极其少，但是却可能2周之内就得到一个心脏的移植。他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啊。他认为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明显是违反了基本伦理规范的，他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说当他第一次听说到活摘器官这种事情存在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他当时还在想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但是呢，他这两天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国际器官移植大会这里的活动啊，他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他意识到这真的是真的啊，而且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他非常高兴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传播这个信息。他表示说，对于那些在中国勇敢揭露真相的人，他更是由衷的敬佩啊。他认为他们真是非常的有勇气，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而对于中国活摘器官的那些受害者的家属，他认为没有任何的言语能够安慰到他们。他只能说，我们必须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制止这一暴行。那么在除了这个现场啊，我们看到就是要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啊，然后呼吁制止活摘器官行为之外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啊，他们纷纷表示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啊，也为其他更多的在中国失踪的良心犯和被拐的儿童来发声。
今天我就碰到有些医生，他说他从来没听过，他是从意大利来的，他说非常感谢你们在这里告诉了我这些，我回去会查证这一切。我觉得我们来这里呢，并不是说抗议这个器官移植大会，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哈。我们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中国，在中共政府的统治下发生了什么。 他从197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是秘密的对新疆人进行器官活摘的，那个时候呢是供给中央一级的高官的，然后他们越做越疯狂了。等到他们打压法轮功的时候呢，就对法轮功学员下毒手，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很健康哈。开始当我们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不敢相信，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人站出来，大陆的医生啊，他们自己站出来揭露了这些残酷的事实，然后医生的家属也站出来揭露了这种可怕的残酷的事实。那么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呢，不仅仅是为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发声，也为中国大陆 无数的被失踪的孩子，被失踪的大学生啊，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对吧？ 你现在很多人上视频就会看到，突然间一部所谓的救护车其实是假冒的，突然间就从街道开过去把人拉上车，很多这样的视频，年轻的大概是十几二十岁的男孩子啊女孩子啊，拼命挣扎叫着救命啊救命啊，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呢想把这个人拉上车的人呢就找一些借口，哦，是我的儿子什么什么样，对吧？就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可怕的程度了，这个国家还是国家吗？生活在这样国度的人不危险吗？在 X 平台上有一个无人机拍到在广东盐城那一带，就是在深山里有一个很大的新建的医院，周围没有人员，为什么在那样的地方建一个医院？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器官移植摘除吗？还有中共有那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吗？在2016年开始呢，他们就将器官移植产业纳入了这个一带一路的框架里面，然后在2019年在昆明召开了第四届的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当时有62个国家的代表跟中共达成了共识。中国人呢，大家想一想，这些器官来自何处？这就是来自我们中国同胞啊，难道我们还沉默吗？我看到网络上幼儿园他们穿着的那个幼儿园的学校校服，胸前呢就有一个标志是器官捐献，就你思想起来是很恐怖的。一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上，你应该知道什么地方是有危险的，为了自己的朋友，为了自己的家人，我们应该多了解，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安全的未来，像中共政府这么恶毒的一个政权，它是不应该存在的。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啊，是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外面啊进行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啊 Jenny 啊他的分享啊，他说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呢，不是抗议这个大会本身哈，而是为那些在中国大陆无法为自己发声的活摘器官的受难者啊，以及所有还有千千万万的啊，在中共的这种集权政治之下啊，已经被伤害的那些啊牺牲者孩子们。啊，还有未来可能受到伤害的人哈，所以这个活摘器官罪行，它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学员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受害群体，可是所有人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威胁哈。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刚才有一位那个受访的医生说，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犯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哈，来了解并且制止这样的罪行。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晚再见。